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4年第九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他们是：绝经后重视子宫内膜增厚，睡眠障碍常与帕金森病相伴，遇到这些虫不能随便拍，关于预防自杀，你是否有这些误解？聚焦母乳喂养七大困惑。绝经后重视子宫内膜增厚。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产科教授张诗前，随着健康体检意识的提升，绝经后女性子宫内膜增厚的检出率增加，其中部分女性有阴道流血症状，因担心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大多会选择积极检查和治疗。部分女性无阴道流血症状，仅在体检时偶然发现。针对绝经后子宫内膜增厚，不少女性心存困惑和担忧，绝经后子宫内膜到底多厚算正常？子宫内膜增厚与子宫内膜癌有关系吗？该如何预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呢？本刊特邀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通讯作者张诗前教授进行详细分析。绝经后子宫内膜多厚算正常？女性衰老是一个渐进性的生理过程，也是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衰退的过程。我国女性的绝经平均年龄为48至52岁，约 90% 的女性在45至55岁绝经。子宫内膜是指女性子宫腔内覆盖的黏膜层，绝经前女性的子宫内膜随着内分泌的周期性改变而规律性剥脱，称为月经。因此子宫内膜的厚薄也随月经周期而发生周期性变化，在超声检查情况下，子宫内膜的正常厚度为5至12毫米。女性绝经后激素水平下降，子宫内膜开始逐渐变薄，一般不超过5毫米。对绝经后女性而言，如果妇科超声检查提示子宫内膜厚度超过5毫米，就属于子宫内膜增厚的范畴。绝经后子宫内膜增厚与子宫内膜癌有关吗？现有研究发现，绝经后女性出现子宫内膜增厚现象，若不合并阴道流血，多数是良性病变所致。其中子宫内膜息肉占比最高约 70%， 其他还包括子宫内膜增生、子宫黏膜下肌瘤、萎缩性子宫内膜炎等。女性朋友们最为担心和恐惧的子宫内膜癌实际占比很低，仅 2% 左右。子宫内膜癌是发达国家女性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近年来，我国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呈上升态势。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子宫内膜癌的发病数为 7.77 万例，仅次于宫颈癌，在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中居第二位，其中约 80% 发生在绝经后。在子宫内膜癌患者中，约 90% 有不正常阴道流血的症状。存在阴道流血症状的绝经后子宫内膜增厚是预测子宫内膜癌的敏感指标。绝经后女性一定要注意阴道流血的问题，一旦出现，即使量很少，也应尽快就医。如果经阴道超声检查显示子宫内膜增厚，医生会建议患者做子宫内膜活检刮宫术，以明确诊断。特别提醒，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女性发生子宫内膜癌的高危因素主要包括一、肥胖，体质指数30千克每米2；二、高血压或糖尿病；三、无孕激素保护的雌激素替代治疗史或长期口服他莫西芬；四、绝经年龄晚大于55岁；五、未育；六、其他遗传因素，如林奇综合征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等。如何对待绝经后子宫内膜增厚？绝经后女性发现子宫内膜增厚，首先要明确诊断，查清原因，再行针对性治疗。诊断子宫内膜病变的常用方法包括经阴道超声、诊断性刮宫、宫腔镜下子宫内膜组织活检、金标准等。恰当的诊断方法不仅能实现子宫内膜病变的尽早发现、及时诊治，还可以缓解患者的焦虑、紧张、恐慌情绪，甚至可以减少非必要的有创诊治，避免小病大治。目前，子宫内膜厚度与子宫内膜癌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尚不明确。一般来说，无阴道流血症状、子宫内膜厚度小于11毫米的绝经后女性不应常规进行子宫内膜活检，但必须仔细甄别是否具有发生子宫内膜癌的危险因素。若合并高危因素或超声检查存在异常，如子宫内膜回声不均匀、血流丰富及合并宫腔积液等，应进行子宫内膜定位活检以排除恶性病变。与诊断性刮宫术相比，宫腔镜检查可以直视宫腔内病变并进行活检， 可减少漏诊率，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怎样预防子宫内膜癌？中老年女性注意以下几点，有助于预防和早期发现子宫内膜癌。一、重视不正常阴道流血症状，一旦出现，尽早诊治。二、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绝经激素治疗，不可自行滥用。三、若有肥胖、不育、绝经延迟、长期应用雌激素及他莫西芬等高危因素，应定期检查和评估。四、大多数子宫内膜癌为散发性，约 5% 与遗传有关，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是林奇综合征。若经过遗传咨询考虑为相关突变基因携带者，应加强监测和随访，定期进行妇科检查、经阴道超声检查和子宫内膜活检。子宫内膜癌只要早期发现，大多患者预后良好，女性朋友们不必过于担忧。遇到这些虫，不能随便拍。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朱江。进入九月，天气开始转凉，很多人选择以户外露营的方式亲近自然。然而，此时户外的各种昆虫相当活跃，很多人看到身上有虫，习惯性用手拍打，殊不知这样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不少新闻报道了因被虫侵袭时处理不当而导致伤害的案例。长沙一9岁女孩用手将衣服上掉落的蜘蛛拍死，当晚出现高烧不退、眼睑肿胀。一女子睡觉时感到脸上有些痒，以为是蚊子叮咬，随手一拍，没想到是隐翅虫。第二天脸上出现大片红斑、水泡，甚至险些因此毁容。隐翅虫、蜱虫、红火蚁等较为少见的虫一旦上身，不能简单粗暴地用手拍。一、隐翅虫。隐翅虫体型细长，形似蚂蚁，有一对折叠于腹部背侧的长翅，通常为黑色或红黑相间。它们长栖息于潮湿环境，如草地、树林等，昼伏夜出，有趋光性。危害：其体内含有强酸性毒液，若被拍死在皮肤上，会释放毒液，引起皮肤炎症，出现红斑、水泡，甚至糜烂，伴疼痛或瘙痒。正确处理方法：一旦隐翅虫落在身上，不要急于拍打，而应轻轻吹走或用纸巾轻轻拂到地上，再踩死。隐翅虫的毒液呈酸性，使用碱性的肥皂水可在一定程度上中和毒素，减轻对皮肤的损害。如果不小心被毒液灼伤，最好第一时间用肥皂水冲洗，并尽快就医。二、蜱虫。蜱虫一般呈红褐色，长卵圆形，背腹扁平，体长一般为2至10毫米，常出没在户外草丛、树木中。到达宿主身上后，蜱虫会花很长时间寻找合适的吸血部位，通常选择皮肤较薄、位置较隐蔽、宿主难以发现或很难主动将其除去的地方，如人的颈部、耳后、腋窝、大腿内侧、阴部和腹股沟等处。危害：蜱虫叮咬处可出现局部红肿、水肿性丘疹或小结节，中央可见叮咬的痕迹或瘀斑，还可能伴有瘙痒、疼痛等。蜱虫还可传播莱姆病、森林脑炎等疾病，有些蜱虫可分泌神经毒素，使宿主被叮咬后发生上行性肌肉麻痹。正确处理方法：蜱虫口器上有纵向排列的倒刺，刺入皮肤后很难被拔出。蜱虫的吸血时间较长，因此常可见其吸附在身上。发现身上有蜱虫者，最好立即前往医院，由医生处理。如果就医不便，可以用尖头小镊子夹住蜱虫，稳定压力均匀地向上提拉，切记不要扭转或突然大力牵拉，以免蜱的口气残留在皮肤中。不要硬拽或用火刺激蜱虫，因为这么做会使它钻得更深。取出蜱虫后，要用酒精或肥皂水清洗伤口和手。三、蜜蜂。蜜蜂一般带有黄黑相间的条纹，尾部有饰针，常出没于草丛、花丛中。危害：被蜜蜂蛰伤后，饰针释放的毒液可引起局部皮肤红肿、疼痛，少数人可能出现全身性过敏反应，包括全身起红斑、蜂团等。正确处理方法：一旦被蜜蜂叮蛰，应检查伤口，确认饰针是否残留在皮肤内。由于饰针带有倒钩，很难自行取出，最好及时到医院让专业医生处理。如果没有饰针残留，可用碱性溶液如肥皂水、虫咬洗剂、小苏打水等冲洗伤口。若出现全身性过敏反应或被很多蜜蜂蛰伤，应及时就医治疗。四、蜈蚣。蜈蚣身体细长，有许多体节组成，每一体节上都长有一对足，常在夜晚或阴暗潮湿的环境中出没。危害：蜈蚣有毒，被其咬伤后， 伤口可出现红肿、疼痛等症状，严重者可出现全身性过敏反应。正确处理方法，一旦被蜈蚣咬伤，应第一时间用力将伤口内部的污血挤出，涂抹肥皂水或酒精进行消毒，并用绷带或布条将患处近心端扎紧，然后及时到医院处理。延伸阅读，蚂蟥上身处理有讲究。蚂蟥又称水蛭，是一种生活在淡水或湿地中的无脊椎动物，身体柔软，呈长圆柱体状。蚂蟥能吸附在宿主身上吸食血液，其吸血过程悄无声息，宿主发现时往往已经被蚂蟥吸取了大量血液。一旦被蚂蟥粘上，不要强行拉扯，否则其吸盘可能会被扯断，留在皮内引起感染。可在蚂蟥吸附皮肤的周围用手轻拍，或涂抹盐、醋、清凉油等，使蚂蟥自然脱出。如果蚂蟥正在吸血，可以用手轻轻拍打蚂蟥的背部，或用扁平物体沿着皮肤撬开蚂蟥的吸盘。蚂蟥脱落后，应将伤口内部的污血挤出，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再涂抹碘酒进行消毒，随后去医院请医生进行处理。五、红火蚁。红火蚁体型较小，攻击性极强，当蚁巢受到威胁时，红火蚁会迅速出巢攻击入侵者。危害：人体被红火蚁叮蛰后，伤口处会立即出现火灼般的疼痛和水泡，少数人对其毒液中的毒蛋白过敏，严重者可能发生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正确处理方法：被红火蚁蛰伤时，应先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伤口，不要抓挠，以免弄破水泡，然后及时就医，在医生指导下涂抹药膏或口服抗组胺药物等。三大法宝防虫于未然。一、使用驱避剂。驱蚊液、驱蚊花露水等产品的功效成分是人工合成或从植物中提取的具有驱避昆虫作用的活性化学物质。野外活动时，可以将驱避剂喷涂于手臂、腿部等裸露肌肤，避免接触眼睛和黏膜，一般可保护2至4小时。运动和出汗后，保护时间会缩短，要根据使用说明及时补涂。二、穿淡色长袖衣物、长裤。避免在傍晚等昆虫活动高峰时段进行野外活动，通过穿着长袖衣物、长裤、覆盖脚踝的短袜、戴帽子等进行物理防护，减少皮肤暴露，尽量穿浅色衣物。三、选择安全的宿营地。野外露营时，尽量避免阴暗、潮湿环境，以及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户外游玩前，了解常见昆虫的生态习性和危害，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防护和应对，就可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远离威胁。睡眠障碍常与帕金森病相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冯亚、吴云成。众所周知，人的一生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眠是健康的基石，良好的睡眠可以帮助人们恢复精力，解除疲劳，对神经发育、学习、记忆、情绪调节、维护心脑血管健康等都具有重要作用。提起帕金森病，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手抖、腿抖、表情僵硬、走路缓慢的画面。其实，帕金森病患者不仅有运动障碍，还可能伴随睡眠障碍、焦虑和抑郁情绪、便秘和嗅觉减退等非运动症状。其中，睡眠障碍可以伴随帕金森病患者的全病程，也可以在帕金森病患者确诊数年前，甚至数十年前就出现。上海地区的调查发现，帕金森病患者睡眠障碍的患病率高达 77.5%。 睡眠障碍为何偏爱帕金森病患者？睡眠障碍在帕金森病患者中很常见，具体原因目前并不十分清楚。有研究发现，这可能与患者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多巴胺的减少有关。此外，帕金森病患者服用的抗帕金森病药物也可能影响睡眠，如多巴胺受体激动剂、金刚烷胺、斯莱吉兰等。帕金森病常与哪些睡眠障碍相伴？失眠。失眠是帕金森病患者最常见的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睡眠维持困难、睡眠结构紊乱。具体症状包括：一、入睡困难，入睡潜伏期超过30分钟；二、睡眠维持困难，夜间入睡后觉醒超过2次；三、早醒，睡眠质量下降和总睡眠时间减少，常少于6.5小时；四、半日间功能障碍，日间过度嗜睡。日间过度嗜睡在帕金森病患者中并不少见，主要表现为白天清醒期间出现不恰当或非意愿的嗜睡。嗜睡可以发生在任何场景， 患者甚至来不及采取保护性措施。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患者正在服用抗帕金森病药物有关，也可能是帕金森病病情使然。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这种睡眠障碍很有意思，患者睡着后会把生动的梦境多数为噩梦，如被追赶、面临某种特殊的危险情境等呈现出来，主要表现为睡梦中突然大声喊叫、拳打脚踢，甚至因此而摔下床。通常情况下，患者是无意识的，醒后不能回忆。主要是家属发现这种现象后，陪同患者前来就医。大量研究证实，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与帕金森病的发病密切相关，往往早于运动障碍很多年就可出现，有望成为预测帕金森病的标志之一。不安腿综合征，也称不宁腿综合征，顾名思义，就是腿的不适感无处安放，患者常感觉腿上有蚂蚁爬、小虫咬。这种不适常发生在患者睡觉前或久坐不动，如乘坐长途飞机、火车时，活动或按压双腿后，症状可明显改善。帕金森病患者发生不安腿综合征的概率是普通人群的三倍，在合并抑郁、记忆力减退以及高龄患者中，患病率更高。睡眠呼吸障碍，最典型的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OSA， 患者夜间入睡后会打鼾，鼾声如雷，时断时续，有呼吸暂停和缺氧，伴晨起头痛，白天嗜睡，精神萎靡，反应迟钝，以及记忆力、注意力、判断力和警觉力下降等。睡眠障碍患者该做哪些检查？对于睡眠障碍的评估，目前应用最多且最方便的手段是量表评估，如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PSQI、 阿森斯失眠量表 ICE、 失眠严重程度指数 ISI、 Epworth 嗜睡量表 ICE 等。这些量表适用于评估各种原因引起的睡眠障碍。还有一类量表是针对某种疾病伴随的睡眠问题进行评估，比如帕金森病睡眠障碍量表 PDSS 适用于帕金森病伴随的睡眠障碍，国际下肢不宁腿综合征等级评定量表 ELS 限于评定不安腿综合征的严重程度。量表评估虽然简单、方便、可操作性强，但评估结果较易受评估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多导睡眠监测可弥补量表评估的不足，是诊断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周期性肢体运动等多种睡眠障碍的金标准。做该检查的患者需要住院，在特定的睡眠监测室，不同于普通病房，配备了红外摄像头进行整晚监测。多导睡眠监测设备通过自动收集患者脑电、眼电、心电及肌电及呼吸信号，呈现患者基本的睡眠情况，包括入睡需要多长时间、整晚睡了多久、夜间醒转的次数等。此外，睡眠监测还能提供患者是否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的相关信息，帮助医生判断睡眠呼吸暂停的类型，并为患者是否可以采用家用呼吸机治疗提供参考。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有整晚的视频监测，故该检查还可以发现患者是否有睡着后的异常表现，如大喊大叫、拳打脚踢等。应对睡眠障碍有妙招，排除药物对睡眠的影响。当帕金森病患者出现睡眠障碍时，医生首先会检查其正在服用的药物是否对睡眠有影响。比如，盐酸普拉克索可能导致部分患者出现日间过度嗜睡，金刚烷胺和斯莱吉兰服用时间不当，如晚上服用，可能导致患者失眠等。为避免抗帕金森病药物影响睡眠，患者应严格按照医生处方规律按时服药，如服用金刚烷胺和斯莱吉兰，患者的服药时间不能迟于16时等。必要时，患者可在医生指导下更换其他抗帕金森病药物。同时，患者还可以采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改善睡眠，如增加日间活动量，睡前用热水泡脚，并避免饮用咖啡、酒、浓茶等兴奋性饮料等。改善影响睡眠的相关症状。部分患者夜间难以入睡，是因为帕金森病相关症状控制不理想所致，如疼痛等。此时，患者可在医生指导下适当服用止痛药，以帮助缓解症状，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调整治疗药物，如睡前服用缓释片或更换其他药物等，改善夜间症状。有些患者因起夜次数较多而影响睡眠，可通过睡前控制液体摄入量并排空小便加以改善，必要时可由医生根据膀胱残余尿测定结果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认知行为疗法，并非所有睡眠障碍患者都需要药物治疗， 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针对睡眠障碍的非药物治疗方法。目前已有非常多的研究证实，该疗法在治疗睡眠障碍方面效果显著。患者可以通过调整睡眠观念，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进行放松训练等，帮助缩短入睡时间，提高睡眠质量。对症下药助眠。半不安腿综合征的患者可在睡前一小时服用盐酸普拉克索，或者在原有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增加睡前服药剂量，以缓解腿部不适感，改善睡眠质量。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患者因夜间噩梦连连，拳打脚踢，会出现白天困倦打瞌睡的症状。患者应完善多导睡眠监测，评估是否伴有睡眠呼吸障碍，并接受针对性治疗。此外，中西医结合疗法，如针灸、耳穴等，在控制帕金森病运动症状的同时，也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睡眠问题。专家提醒，总之，早期识别，积极干预帕金森病伴随的睡眠障碍问题，不仅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对帕金森病症状的控制也能起到积极作用。患者在关注帕金森病运动症状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睡眠障碍等非运动症状。关于预防自杀，你是否有这些误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刘静，米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19年的数据，全球每年约有80万人死于自杀，中国每年约有10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是15至29岁青年的第二大死因，仅次于交通事故。我国是全球自杀率较低的国家之一，但基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自杀仍然是一个不可小觑的社会问题。每年的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预防自杀是一项全球性的挑战，而人们对自杀的一些疑惑和误解会对有效预防形成一定阻碍。误解一，如果一个人真的决定自杀，无论做什么都没法阻止他们。大多数自杀者从出现自杀意念到实施自杀都是有一段时间的，如果其他人能及时发现他们的自杀倾向，就有机会采取预防措施。比如，很多人想死其实是因为他们想不到解决问题或摆脱痛苦的方式，认为一了百了，所有的问题和痛苦都会随着死亡而消失。如果其他人能帮助他们找到解决策略，给他们希望，同时让他们感受到支持，他们就很有可能打消自杀的念头。误解二，没有必要问对方有没有自杀的想法，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决定了，是不会告诉别人的。面对死亡，人都会有求生的本能。当有自杀意念的人被身边的人询问是否有自杀想法时，求生欲会促使他们发出求救信号，同时他人的询问也会让他们感到有人在关注自己，在乎自己，这些都有可能促使他们说出真实想法，从而让身边的人有机会阻止自杀发生。况且谈论自杀并没有那么可怕，多问一句就有可能挽救一条生命，利远大于弊。误解三，谈论有关自杀的事会刺激提醒一些人，让他们把这个念头从此挂在心里。笔者工作的医院里有很多有自杀念头或企图的患者，评估自杀风险是精神科医生必不可少的工作。其实，当医生和患者谈论有关自杀的事时，很少有患者会因此而受到刺激，或者因为被提醒而真的去自杀。相反，在医生询问患者是否有过自杀的想法时，患者常会感到被理解和关怀，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很难向别人敞开心扉去聊这个话题，更没有机会让身边的人帮忙解决内心深处的问题，也就无法摆脱自杀想法的缠绕。误解四，说要自杀的人只是想威胁别人或寻求关注，根本不会真的自杀。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非自杀性自伤，是指一个人伤害自己的行为并非以自杀为目的。确实会有用自杀威胁别人或换取关注的人，但即使是这样，这些人也比普通人更容易自杀。一方面，这些人在自伤的过程中容易意外死亡，另一方面，这些人通常都有严重的情绪问题或人格问题，因此对于身边人的自杀意念，大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误解五，孩子搜索自杀相关信息只是好奇，小小年纪怎么会想不开？自杀是青少年的第二大死因，说明年纪小并非自杀的保护因素。在中国，一些学生的学习压力过大，加之青春期阶段容易冲动，如果再叠加家庭的情感忽视、情感虐待等问题，孩子就容易出现自杀意念并采取自杀行动。 如果发现孩子已经到了搜索自杀相关信息的阶段，家长务必要警惕，多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内心动向，及时给予关怀，并带孩子尽快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误解六，自杀的人都是自私的懦夫。自杀行为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精神疾病是导致自杀的原因之一。有时自杀是疾病导致的结果，并不代表自杀者的真实意愿。另外，自杀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根据2012年的自杀报告，中低收入国家自杀人数占全球自杀人数的 75.5%， 大约是高收入国家的三倍。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自杀率也显著下降。这些现象很难用懦弱的人才自杀来解释。误解七，平时开朗爱笑的人说想死，一定是开玩笑。这是人们的刻板印象，内向的人容易抑郁，外向的人不会抑郁。其实，性格开朗的人也会患抑郁症，抑郁症并不是性格内向者的专属。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抑郁症叫做微笑型抑郁。这类抑郁症患者看起来活泼乐观，每天都面带笑容，但其实内心根本体验不到快乐，开朗的外表只是伪装出来的而已。这类抑郁症患者往往更加危险，因为即使他们透露出自杀意愿，身边的人也不一定会当真，以致错失了自杀预防的最好时机。预防自杀，这些蛛丝马迹值得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精神卫生处顾问费利鹏教授曾通过追溯519名自杀死亡者的生前情况，推断出自杀行为的8个重要的预测因素：高抑郁水平、过往自杀未遂史、急性压力事件、低生活质量、长期精神压力、严重的人际冲突，特别是发生在自杀死亡前2天内，近亲出现自杀死亡，朋友出现自杀死亡。也就是说，如果身边的人具备以上一个或多个因素，就需要警惕其可能出现自杀行为，采取相应的自杀预防措施。大多数企图自杀的人在实施自杀行为前，一般都会或多或少通过语言、行为直接或间接地流露出自杀意念，通过特定的行为方式向外界发出呼救信号。例如，在口头上或社交平台上流露想死的念头或无望感、无价值感，无缘无故收拾东西，把自己的物品送人，写遗书或说一些类似遗言的话，尝试可能会导致死亡的危险行为等等。如果收到这些呼救信号，不要刻意回避，而应坦诚地和对方讨论自杀的话题，了解他们想要自杀的原因以及是否有具体的自杀计划，然后引导他们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拨打自杀求助热线、陪同就医等，并通知其家人24小时陪护，排除所处环境中可能的自杀工具。聚焦母乳喂养七大困惑。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盛洁静、张俊平。母乳喂养是全球公认的对婴儿最好的喂养方式。然而，在母乳喂养过程中，难免出现一系列困惑及疑问，阻碍了母乳喂养的顺利进行。解惑母乳喂养，或许能帮助更多新手妈妈顺利哺乳。困惑一，何时开始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在新生儿出生后1小时内即可开始，且越早越好。早吸吮、早接触是保证母乳喂养成功的前提，也是新生儿获得天然的第一剂疫苗初乳的最佳时机。产后越早开始哺乳，对产妇乳量增加越有帮助。困惑二，乳汁不是奶黄色或奶白色，可以哺乳吗？在大家普遍的认知中，母乳应该是奶黄色或奶白色的，事实并不尽然。有研究发现，饮料中的绿色素、食用海藻类食物、服用复合维生素等，可使乳汁呈淡绿色。汽水中的红色素与黄色素可使乳汁呈淡粉色或淡橘色，乳腺导管损伤者的乳汁可呈粉色。发现乳汁变色后，产妇不必惊慌，绝大部分情况下仍可以哺乳。困惑三，母乳量是由什么决定的？母乳量与诸多因素有关，除少数产妇存在先天性乳腺发育不良、患内分泌疾病如甲减等等原因外，大部分产妇的母乳量均能满足婴儿的需求。尽管如此，依旧有很多新手妈妈反映自己在哺乳过程中母乳不足。母乳量是由泌乳素、催产素和乳汁抑制因子水平决定的。泌乳素是帮助泌乳的激素，与对乳房的刺激频率及时间有关。提升泌乳素的方法包括婴儿频繁有效的吸吮、正确使用吸奶器等。催产素是帮助排出乳汁的激素，与产妇的情绪密切相关，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可抑制催产素分泌， 降低母乳量。乳汁抑制因子是抑制乳汁产生的激素，与乳房充盈度有关。乳汁排出越充分，乳汁抑制因子越低，母乳量就越多。困惑四，发生哪些乳腺疾病应暂停母乳喂养？除乳腺恶性肿瘤患者在化疗及放疗期间禁止母乳喂养外，其余大部分乳腺疾病，包括乳腺炎、乳腺脓肿、乳腺纤维瘤、乳腺囊肿、乳腺结节等，不影响哺乳。需要提醒的是，当产妇感染疱疹病毒时，如果乳房无疱疹，可直接哺乳；如果乳房有疱疹，可在做好手卫生，遮盖可能接触到的所有病变部位后，挤出母乳喂养婴儿，以免疱疹病毒传播，危害婴儿健康。困惑五，母乳的营养成分会随产妇饮食变化而变化吗？母乳的营养成分较稳定，其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钙、铁等营养物质均不受产妇饮食影响。维生素、脂肪酸如 DHA 等、锌、硒等可随产妇的饮食发生改变。不过，乳汁的味道在一定程度上可随产妇的饮食发生变化，产妇多样化饮食可使宝宝尝到更多味道。困惑六，母乳喂养期间，产妇还能服药吗？哺乳期用药需权衡母乳喂养对婴儿的益处与潜在风险，简单来说，可参考以下几点原则。一，对妊娠期安全的药物在哺乳期也是安全的。二，适用于婴幼儿的药物通常是安全的，如布洛芬等。三，在母乳喂养后或婴儿长时间睡眠前用药，可尽量减少药物对婴儿的影响。四，必须使用高风险药物时，可暂停药物的5个半衰期后再哺乳。五，根据药物性质选择药物，如蛋白结合率高、脂溶性低、分子量大的药物进入乳汁的量较少。困惑七，乳汁淤积后如何自救？造成乳汁淤积的主要原因包括姿势不当、间隔过长、饮食过油腻、乳房外伤、情绪不良等。一旦发生乳汁淤积，切忌暴力按摩乳房或局部热敷。正确做法如下：一、适度冷敷，缓解胀痛；二、尝试不同哺乳姿势，促进淤积乳汁排出；三、针对乳汁淤积的原因采取措施，例如母乳量过多者，在乳汁淤积缓解后，应刻意逐渐延长哺乳间隔，减少乳汁排出量；饮食油腻者应改善饮食习惯，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基础上清淡饮食；乳房红、肿、热、痛，且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采取上述方法24小时内仍未缓解者，需及时就医。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